一般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思想到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把救恩，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有比较有点不同。我们再来看看这段圣经好吗？在今天的圣经是记载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哈，三章十六节是好出名的啊。不过今天是这个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三章十六节呢，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公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单把救恩带给我们，他也把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属灵的敬虔的奥秘，神所喜悦的那种敬虔的生活呢，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圣经怎么说呢？这个圣经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被借在荣耀里。在字面上这里提到五个被，五个被，是好清楚的，然后呢，其实呢，这里有六个被，除了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全意外邦，被世人所信服，被借在荣耀里面呢，前面最开始是被差遣。神在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是因为他被天父，被父神所差遣。这六个被就把一个敬虔的奥秘来讲得好清楚。什么叫敬虔呢？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的。假如我今天叫每个人讲什么叫敬虔呢，可能你会想到，我敬虔就是我乖乖的每个星期天，我就来到这个地方好好敬拜上帝，这就敬虔了。或者说我每天早上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灵修祷告，这就敬虔了。或者说我在工作的地方，我会做见证，我会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我就是敬虔了。你不要以为这个好简单的事，今天好多人呢，不会承认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是在教会里面才有的，在外面没有的。所以敬虔就是我会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所以呢，每个人对敬虔呢是有不同的一种看法。那今天呢，是不是我们的看法？今天呢，是圣经把一个真正的敬虔是什么来告诉我们，这个敬虔的定义，而且是无人不以为然的，就是为世界的人所公认的。不但上帝认为这是好的，这是敬虔，而且呢，全世界无人不以为然。就说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敬虔了。这个敬虔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肉身显现，亲自的来示范给我们。他来到世界，他不是讲什么是敬虔，他是示范，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敬虔，是透过这个六个被。敬虔呢，其实当我们在好好思想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流露，有时候不容易的。耶稣的见证最后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被世人所藐视，被世人所厌弃。所以呢，当我跟大家好好思想这个敬虔的意义之前呢，我觉得我先看最后那一句。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假如在人生里面呢、啊，没有一种的动力，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没有一个对结果这个金钱的结果的一个了解，我们是很难有一个金钱的开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金钱跟我不金钱的生活是差不多的，我金钱跟他不金钱是差不多的，有时他可能比我感觉上会好一点，因为他们无所突破，不需要思考这个应不应该做，他会好自由。所以 你假如没有看到一个金钱的结果的时候，你一个意义一个价值的时候，你不会开始有一个金钱的生活的，或者说你只能够最多你是做到今天一样，我好好的来礼拜天，我来到教会里面做礼拜，那我就算是做了我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做的事。我没有一个动力，也没有一个动机，我觉得我需要学习耶稣基督那一种的金钱。好，所以最后那个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看看最后一个背，我们这里有六个背，我们看最后那个，他是说背借在荣耀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一种心灵的振奋，背借在荣耀里。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借，迎借的借，迎借借贷，就说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好像你辛辛苦苦工作回家了啊，你的孩子啊在门外来迎接你，欢天喜地的迎接你的时候，那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啊。或者说你太太用个笑脸来迎接你的时候，那是非常好的感觉啊，丈夫也是一样啊。所以被迎接，被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尤其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啊，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要踏到一个不可知的一个地方，最少我们是没有人会告诉我离开世界之后我下一步会到哪里啊，没有人会告诉我们除了圣经。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一段金钱的路的时候，一个被神所看为一个正金钱的生活，一个世界所公认的应该有的那一种生活的时候，我忠心心的好好的走完这条路的时候啊，我知道下一步我被借在荣耀里。我希望弟兄姐妹有这种的了解，非常非常重要。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离心里面还是有一个盼望，我将会被借在荣耀里啊，这个是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盼望。你读到希伯来书应该是十二章啊，是那里讲到他因为看到，因为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是不是啊？因为前面那个喜乐，他就能够轻看在这个过程中所遭遇到种种的那一种的羞辱、被藐视等等等等情况。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深切地了解这样的一种光景，是神应许我们借，把我们借到荣耀里。你有这种信念你就有福了啊！ 使徒保罗一直都抱着这个信念来生活的，所以他说那自战自清的痛苦楚，比起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今天就算得什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假如你不了解这个被接待荣耀里的时候，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讲前面 再讲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个理由要过个敬虔的生活，我没有个理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甚至连礼拜天来聚会我都没有这个理由。为什么我在家里面一天七天六天那么辛苦，五天那么辛苦，我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好好在家里面睡一觉呢？我为什么来这里要聚会呢？要敬拜神呢？要做各样的事情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定要好好处理，要问自己的，我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被借，借是非常好的感觉啊。假如你坐飞机来到纽约，有人在借你飞机，你会觉得很好啊，很稳定啊，很好啊，是不是啊？假如你坐飞机来到这里都不晓得谁来接你的，不晓得你住在哪里的，不晓得前面的路怎么走的，那是个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况啊！一定一定要记得，要在你有生之年要搞清楚这一点，被接在荣耀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了荣耀是什么，最少我要知道我是被接的，好不好？我们先处理好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现在呢就来看怎么样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在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就示范了什么叫敬虔。假如我们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的话，这里就有一条路，一个的样式。那第一个地方呢我们注意的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的意思就是他本来是神，无限的无限制的大有能力的不受拦阻的但是呢他却成为一个肉身。肉身是有拦阻的，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会肚子饿的，他会疲倦的，他要睡觉，他要经过人种种的限制。但是呢他却甘愿呢被差派。所以什么叫敬虔呢？敬虔就是我愿意被差派。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愿意接受一个任务，我愿意接受一个工作，我愿意接受一个吩咐。这个好重要啊！假如一个人生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常常都知道神托付给我要做些什么事，所有的一个整个的人生就是用不断不断的被吩咐跟接受吩咐，被差派跟接受差派来组成的。你知道你今天在人生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吗？这个一定不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当然虽然好多人都会自己对自己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好像这个东西他不会自己来决定会怎么做成这个东西，是那个做他的人来决定他的任务的。所以呢必须要知道我被差派。今天好多人一早起来他会知道我要去探访某一个人，我要给某个人打个电话，我给某个人写个卡片，我某个人住在医院里面，我应该去探访他。我就说神把那个孩子赐给我我应该怎么来养育他，怎么来好好教导他。某某人神把他带到我的身边，我应该怎么来照顾他。 这个都是个被差派的一个观念，大家来到教会里面也是个，也应该有一个观念，说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除了去敬拜，除了是侍奉，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诗之后，那我在这个教会我有什么任务了？他会差派我做些什么事了？所以一个敬虔的生活呢，一定有一个被差派的观念啊，这是第一。不过呢，被差派是不单单被差派，是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愿意停留，或者说愿意坚持执行那个任务，那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教会里面生活就知道了，被差派其实不难啊，尤其是出来教会的时候，某某人啊，他又你懂得弹琴的，好，我给你一个任务，你去差派你去弹琴吧。你的歌声很好，我被差派，你被差派，你就去敬拜吧。这个不难的，这个不难的啊。但是呢，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敬虔的态度去被差派了，那就难了。就是说，当你很努力来工作，但是大家不了解你的时候，还批评你的时候，还藐视你的时候，那你就继续再被差派了，是否你就难了。那我最近呢，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委员呢，一个事工，不是角声的委员，在事角声的事工，就一个事工下面的一个委员。他是一位医生，很难得，医生好忙碌的，他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做一个事工的委员呢，也很难得。不过呢，他突然间就来跟我辞职，他说：“老牧师，我必须要跟你辞职了。”我说：“为什么要辞职呢？做得那么好。”他说：“那个主任呢，总是我每个意见他都不听的。”每个意见呢，有时候听了都是把它 总是把它歪，有些是不是完全的接受的，不是一次了，不是两次了，好多次。你知道吗？他就为这个原因呢，他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的意见总是被藐视的，还不是他被藐视啊，他的意见被藐视而已，他就算了，我就不做了。所以他就明白什么叫敬虔了。耶稣在以赛亚书53章，记得吗？53章，很多时候圣餐我们都会读的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是不是啊？然后呢，这是耶稣他被差派的时候，他不是差派去得荣耀的。他是不是被差派去接受人的赞赏的？圣经定义啊，神定义要把他压伤的，不是他不是一个被高举的那个情况，而是被压伤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个有空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找时间，尤其是圣诞节了，去读读那个以赛亚书53章，非常好。他被藐视，被厌弃。然后呢，圣经又说了第4节，他被欺压啊，被就是那个以赛亚书53章有好多个被啊，跟这个圣经一样的。这个圣经这段有6个被，但是以赛亚书53章有好多被啊，他被藐视，被厌弃，被人迁到宰杀之地，被列在罪犯之中。等等等等啊，都是描述耶稣在被差派的时候他所受的亏损，但是他最后仍然坚持下去啊。这个他被误解啊，有解圣经说，他被鞭打的时候，人家还以为是神他犯了罪，神就责备他，击打他啊。那谁想啊？他这样做是为我们的过犯呢？就说没有人明白，没有人知道。所以敬虔是什么呢？敬虔就是在被藐视、 被误解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他的侍奉，被差派，这是敬虔啊。这是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什么是敬虔呢？被圣灵称义啊，被圣灵所称义啊。这个不是很容易明白啊。但是有一些新的译本呢，翻译呢，它就是说被圣灵所证明。被圣灵所证明，证明他啊，有另外一个译本是被圣灵所断定，啊，断定他，判定他，这个就是当一个敬虔的态度的时候，一个敬虔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求，不为自己来证明自己。是，他是让圣灵来引导他，他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让圣灵来证明他。圣灵是一个有一个很独特的工作啦，他就是证明。你记得那个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啊，也写这样的圣经：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里面去接受40天的接受试探啊，接受试探，然后就证明耶稣胜过试探了啊。为什么圣灵把他吹到旷野要经过试探呢？因为圣灵可以为他做见证，他胜过试探。当耶稣在受约翰的洗礼啊，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灵就好像鸽子就落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圣灵在那里可以做见证，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好，这个跟我们的敬虔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敬虔的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努力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你知道好多好多人的生活，做好人做好事，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我证明我有用，我证明我好，我证明我是敬虔的，我是爱神的。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好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不过呢，你有没有觉得呢？要证明自己，很多时候是好累啊，是好累的。你要证明自己，你会觉得有一天你觉得没有意思，没有价值的。尤其是人家不断的误会你的时候，你拼命的要证明自己，这个更没有价值。所以敬虔是什么？敬虔不是我透过一个活动，我透过一个侍奉，我透过一个努力来证明我自己。假如是这样的话，虽然这个不是大错，但是你会有一天你会放弃的。敬虔就是单单的侍奉神，让神圣灵来证明你，而你不需要来证明自己。你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一直一直来挑战他的身份，来挑战他的能力。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可以下来啊。你是神的儿子，神爱你，为什么却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个完全是不合道理的。你一定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这样的，神的儿子一定是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些人就向十字架上耶稣说：“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你受苦，你的受苦就是证明你的撒谎，你以前说你是神的儿子是错的。”还有， 你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所以难怪有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救了别人不能够自己，是不合逻辑的，不可能这样的。所以呢，我有时候真是这样想，假如我是耶稣的话呢，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看，我就用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再上去，我要证明自己很容易嘛。但是没有啊，耶稣被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却是不开口，是不是啊？没有开口。所以呢，这个什么叫敬虔呢？敬虔的意思就是，当你被误解的时候，你不证明自己。有时候呢，我也会这样想，从一个人的角度，不单是用属灵的角度，就算是用人的角度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为什么呢？有时候人家对我有误解的时候，或者说有误会，或者说讲些不应该讲的话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认识我的人就不需要我去解释，是吧？他认识我就不需要去解释。但不认识我的人呢，我解释也没有用，是不是啊？那我觉得最重要是上帝的祝福，圣灵的证明。你知道，当上帝祝福你，你的工作，你好好的去工作，好好努力，神祝福你，你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圣灵的认可，这是上帝的爱子，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啊，什么叫敬虔呢？敬虔就是在被误解的时候啊，却是默默的继续去完成我们的任务，不放弃，那就是敬虔。啊，第三呢，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有什么特别呢？天使他是这个在天空啊，他是会了解一切啊，应该啊，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天使应该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所以被天使看见有什么特别呢？跟敬虔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关系。你被看见，跟你甘愿的被看见有不同的。有时候我被看见是无可奈何，我竟然被你看见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一个敬虔，真正敬虔的生活呢，是我甘于被看见。那个意思就是，我要过一个光明磊落的生活，一个透明的生活 ，transparency， 透明的。我觉得这是敬虔。天是看见我们，但是我们又同样的，我甘愿的是被他看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一个样式，事无不可对人言啊，这个是生活的一个态度啊，这是光明磊落的哈。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啊，假如你去一个地方。你去到一个地方，很陌生的地方啊，或者说去工作啊，一个工作，你去头一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啊，你去一个新的工作，人家呢不了解你，人家防备你，人家说你什么啊不明白，或者说轻看你，不懂得来使用你，不懂得你是宝啊，这是自然的。啊，这是应该的，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人家不认识你嘛。但是呢，一个透明的人，一个 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好的啊，愿意，最少是愿意去好的人啊，总有一天人家会认识他的，是不是啊？人家会用他的。所以呢，世界上呢，我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不过呢，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怀才不遇的。假如你觉得你怀才不遇了，请你来找我，我真是求才若渴啊，我真是巴不得找到才有才能的人啊，是不是啊？我觉得你，假如你真的觉得怀才不遇的话，你应该是无税自荐了。这个在美国不要紧的，在中国好像华人的传统，好像你不要占你自己啊，不要卖你自己啊。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的，美国常常都要卖自己的 ，sell 自己的，是不是啊？我觉得，但是你必须要真，你必须要有料。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啊，然后你就让别人看见。我觉得真正的金钱呢是这样的啊。我当我读神学的时候啊，好多年前了啊，几十年前，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啊，我的院长啊，我好敬佩他的。我不晓得在什么场合里面，我都忘记了啊。不过呢，他对我一个批评呢，我一生都没有忘记啊。他批评我什么呢？他批评我，他讲得好不清楚的，所以他讲的时候我不太了解的啊。不过后来我才了解。他说伯祥，他叫我做伯祥啊，你太隐藏了，隐藏啊。隐藏就是不公开了，就是说，哎呀，我一直都不明白啊，不明白这个隐藏。隐藏的意思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常常都要不让人知道，我就说不让人完全了解我。所以呢，我很怕，现在其实也是差不多，也怕，我很怕公开讲话的。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到，不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啊，是这是被差派，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要这样做。但是呢，我是不是很喜欢站在讲台上的人？站在讲台上的人，就是你们都每个人的眼睛都看着我的，好可怕的，你知道吗？假如我不真，就好可怕的，知道吗？你知道那个传道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站在讲台上讲一个小时他不相信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但是呢，当然我讲的是我相信的啦，这个所以没有问题。不过呢，我的天性呢是不喜欢这样，我的天性甚至不喜欢站在人面前去公开祷告的。你说牧师不愿意站，那怎么做牧师啊？就是我不喜欢，不等于我不做，我愿意做，我愿意学习来公开的来表达我自己。我觉得一个真的敬虔是你追求一个坦荡荡的生活，光明磊落的生活，可以对每一个人，可以对小孩子，可以对老人家，可以对有钱的人，可以对穷人，对所有的人一样的，这就叫敬虔。敬虔没有怕，虽然里面是有性格上的软弱，但是一个敬虔的人会胜过他的害怕，他愿意来被天使看见，被人看见，被所有人看见，啊，这是敬虔啊。好，我们再来，被传于外邦啊，这个是讲耶稣基督自己啊，被传于外邦， 被传于外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人会什么人会被传呢？被传讲呢？好的东西就会被传了。好的东西啊，当然不好的，他有恶意的是不算数啊。不过我讲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现在的 Facebook 啊，大家都有 Facebook 的啊。你知道要把一个好的文章、一件好的事情传开不难的。假如这件事情是被大众所认同的，啊，读了之后觉得很好，他本身文章写得很好，那个电影拍得很好，很有道理，很触动他的心，他会自动会怎么样 ？Like， 是不是 ？Like。Like 了就会传出去了，是不是 假如 share 更好，是不是你愿意去 share， 你假如能够触动你的心啊，你会去 share 的啊。当然这个不完全能够跟这里所讲的那个百分之百了也一样啊。今天呢，有很多人呢去骗那个 like 的，你知道吗？他要很多 like， 他会骗你的。所以他就好多人赖他，现在赖了在 好值钱的那个赖啊。但是呢，所以当时耶稣被传开啊，跟今天 Facebook 的赖是不同的啊。不过我只是讲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会触动人的心，他们会愿意去 share， 愿意去传开。尤其是耶稣当时的时间，他是一个弱势，他是一个被欺负的一个弱势的人啊，他人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的，但是却愿意把他传到外邦，这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才会这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 有人是这样说、他说了耶稣 他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是呢世界上呢好多书呢是为他而写的，是不是、确实是这样。耶稣呢没有为自己写一支音乐，但是最好的最出名的音乐是为他而写的、好像弥赛亚好多都是为他而写的。这个 我觉得一样啊，他 从没有为自己画过一个画像啊，当然他的画像 也不晓得是什么样，但是却好多人去形容他，去为他画好多的关于他的一些图画。他是被传开，他 不是用强权叫人传开他，也不是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叫人传开他，乃是好多人甘心乐意的传开他。所以呢，所以在保罗有这样的一句话，跟圣诞节都有关系的。耶稣基督降世是要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还有下句呢，是十分可佩服的啊，这个是圣经，所以这个也是圣诞节的圣经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所以耶稣的生平，他就是一个被佩服的人啊。有人最近我看一篇文章，他说教会应该是个十分被看重一个群体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其实是好空洞的，在当时的整个城，连那个王室啊，这个希律王记得吗？那个几个博士去向希律王问这个要生下来的婴孩在哪里，然后希律王就被触动了，就被震撼了，所以呢，他要找耶稣，找不到耶稣的时候，他做了件什么事啊？这好残忍啊！ 他把那些婴孩都杀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不是平平凡凡的什么都没有做的，只是给人带来平安啊，这是天使啊，天使的宣告，当然这是目的。但是他怎么来带给人平安呢？当他要把平安带给人的时候，其实他是也把公义、把公正、把亮光来带到世界上。当亮光来到的时候，那些在黑暗里的生活就被冲击了。当公义来到的时候，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就被冲击了。所以圣诞节其实是个触动，可以触动所有全世界的脉搏的人的一个节日来的。所以这篇文章那个作者怎么说呢？当今天教会再不能够震撼人心、触动人心的时候，是因为教会已经失掉了圣诞节的那个最重要的意义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来彰显一种亮光，他没有办法来彰显一种公义，他没有办法来抗衡那些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在圣诞节了，我们需要检讨的。今天的教会已经失掉了一种好像 一把刀一把镰刀啊，收割的镰刀啊，这好像已经没有锋刃了，你就是做不到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叫人信服、叫人佩服的地方了。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什么叫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来保持一种的可信的、可佩服的那一种的生活。这是耶稣的敬虔被世人所顺服。然后就是被接到荣耀里，这个是这个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了。我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甘愿的被藐视、被攻击、被伤害，仍然愿意被差派守住我的岗位。我愿意在我被冤枉的时候，我不得意的时候，我仍然 不去证明我自己、我被人看见，我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然后我被接到荣耀里。我觉得这个也是耶稣的生平，是耶稣的那个敬虔的生活，也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圣诞节是什么呢？不单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成就了救恩，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做了一个敬虔的榜样，让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带着一个荣耀的心情来走到我的人生最后一步。我不晓得大家怎么看你的人生啊。我一到了我过了70岁之后了，我就开始思想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到一个地步、一个年龄了，你不晓得什么，你还有多少的时间好好的活在世界上，你还可以做多少的事情，你还可以做多少的事工。所以那个70岁之后了，我比较敏感。我当我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所以有一天我看到那个 Billy Graham 写了一个 calendar， 我是很有感动的。他 calendar 那个题目啊，叫 I am going home， 我回家了啊，我回家。那能够一个他九十几岁回家了，他94岁离开世界的啊。不过我觉得这是。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有力的、踏实的、有盼望的来走我们人生的路呢？那敬虔的生活， 是一个能够叫你坦然的那个原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走正确的道路。主啊，当我们怀疑人生的时候，主啊，当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新的看见，就是活在你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被你所差派，努力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主啊，我们立定志向，做一个真正的人，主啊，让人可以看见。主啊，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同心来建造一个可敬可佩服的教会，主要让人可以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你。主要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有一天会被接到荣耀里。主，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抓紧你的应许，努力的生活。主，愿你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非常感谢神差派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分析他这一生。